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中共外长，也是习近平权力班子里处理对美关系重要的成员秦刚，已经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期间的东盟外长会是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代替他出席，而原本外交部给出的理由是健康原因，但随着各种传闻在互联网上持续不断的发酵，在海内外引爆舆论热议与猜疑。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周一在多家外媒的连番追问之下，竟然是无可奉告，只建议大家去查阅中国外交部的网站。那么秦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驻美大使升到部长再到国务委员，却为何在美中关系重启交流的关键时刻消失？中共现在为何任凭子弹横飞，谣言四起，却没有封杀舆论？秦刚他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今天我们做客《时事大谈》节目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的教授李绍明教授。李教授欢迎您。我是外币周，另外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外币周主编哦。今天非常欢迎李绍明教授还有外币周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外币周总编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外长秦刚是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外媒当然是高度关注的，但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从一开始戏剧性的沉默到左闪右躲，毛宁说无可奉告，甚至要大家自己去看外交部的这个官网啊，您认为外交部这样的回答是否更加剧了外界的猜疑呢？外币周先生。
对，这当然是非常透着这个太严重太严重的一个离奇的事件啊，因为以中国现在自己要崛起，然后要跟全世界是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代表整个中国的外长啊出了这些事情，然后自己的发言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外长出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整个是对中国的本身这个公信力啊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啊，这证明是一个不会治理自己国家的一个政权，这个甚至是比这些一些所谓部落的国家更要糟糕啊！我们先看这个七月份的时候，我其实我把这个回到一点，就是说大概6月30号、6月20号、29号这几天，欧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有关于对华政策的这个调整。严格来讲，我们那个都不多说了，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对欧政策啊，对欧整个政策的工作一个很大的失败，一个挫败。那么接着呢，这个欧洲这个欧盟这个外长基本上特尔也要到中国去来做访问，要去到中国，大概要跟秦刚当面要解释一些沟通一些这些事情。可这些人突然之间，中国就告诉大家，告诉对方说你不必来了，我们这边另外改期。其实这边已经很奇怪，说欧洲马上传出来，就是说这个秦刚是不是健康有问题了？所以这件事情第一次在问这个外交部发言的时候，他竟然无可奉告，他不是不知道，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没有听说你说过这个状况。所以在7月7号左右的时候，6月25号他不见了。7月7号的时候说问他问这个问题，7月10号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居然没有任何答复，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他这个状况。后来才传出来说是有健康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是说这个东盟的会议要开了，东盟外长会议要开了。所以他迫不得已必须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说健康问题，这个时候他把健康问题抖出来了，然后让王毅这个外事办主任王毅去代打。王毅去代打基本上是个降格的作为，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已的一个措施啊，因为以王毅自己现在本身认为他的对手应该是这个白宫的这个国家顾问上苏利文才对，但是他甚至去了，你看最近几天包括昨天他也参加这个会见，包括是不是菲律宾的总统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由他在负责这个外事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外交部部长这个从这个王文斌一直到昨天的毛宁，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过，基本上都是一问三不知。不但一问三不知呢，还要更戏剧化。昨天在毛宁这个讲话来讲更戏剧化，因为刚才你提到有很多国家这个很多媒体都在问这个事情。毛宁在这个答复上简直是匪夷所思啊，就是说你到底知道跟不知道，然后这些事情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个外界的合理的解释。他说你去看官网，所以很多人去看了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官网之后呢，还真的被迷惑了，因为他把外交部部长个人单页出来，然后主要官员放另一页，所以很多人在那个主要官员里头看不到、
找不到秦刚的照片，对，
所以就认为说这个真的出事了，有问题了。那也不是，所以你看这个造成的这种模糊哈，有多严重，多奇怪，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的外交部部长出了问题，你自己的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秦刚出事了，而且不是出小事，是出大事。 这个大事从六月二十五号到今天没有解决，什么时候才给大家有一个合理的这个说法呢？当然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里头背后啊，我们也许有机会再谈。当然出了很大的事情，这个事情不光光是刚刚提到的一些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都是非常不是在整个才比较起来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下面我们也会抽丝剥茧的来这个研究究竟这秦刚是出了什么事啊？不过也想请教李绍明教授，你怎么看刚才魏碧洲先生谈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表现啊，还有这官网上给大家的一个疑惑之外呢？其实对于现在他消失的原因是众说纷纭的。我想请您先就这个时间点和严重性来分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中关系其实正是处于这重新恢复交流的时候啊。美方的高官可以说是这几个礼拜来接连走访，而且秦刚才刚和布林肯国务卿会谈了七个半小时的这个所谓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却这个时候消失了。您觉得这个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会不会造成连带的影响呢？李教授，
刚才这个魏总编已经讲了一些背景哈，我再补充一点更大的背景。更大的背景，我们应该知道，就是中共整个的运作模式啊，说白了就很像一个黑社会，他。就是这么长哈，这么一百来年，对他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啊，不是外表，也不是说怎么样应付国际社会，而是内斗。这个内斗，因为他这个黑社会也好，或者这种不公开的政治组织哈，他的这个内斗是他们的根本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他究竟对外界这种众说纷纭，他在多大程度上在意？是不是像我们想的，哇，你这么一个大国，你负责大国怎么没声音了？对他来讲，我们内部的事情很重要，你们算什么？那么第二就是说，这个大事小事我们都没办法知道啊。您刚才问的这问题很好，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那秦刚出事很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是他这个现在。这个不压没有去真正的控制舆论，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说他根本不在意你外面怎么看。那么他的严重性呢和他的时点，刚才我在想，就是说有两个可能了，时点或者还真是就是在很关键的时刻想再把中美关系拉这个踩刹车。那么这个秦刚的整个形象是亲美的嘛，就是他对美国最熟悉嘛，所以这个把它拿下来是有这个可能性，另外也可能就纯属是巧合。但不管是哪一种了，因为它的这个运作完全不公开，人们就可以漫天的去猜。严重性呢，就是它有多重要。我们要想这个事情，一个官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里究竟有多重要？除了一把手以外，除了这个习近平以外，那么我们要知道中共的干部的提拔过程啊，其实是非常的系统的，它有严格的。这个系统组织把这些人来提拔上来的干部，可以说没有什么特点，没有什么太大的特长，他们只有两点可能都是共同有的。第一点，你一定要会拍马屁，这点你在秦刚身上看得很清楚。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我们还记得吧，就前些天这个拜登总统突然出口说习近平说啊，这个是独裁者，这个事情我们大家还都记着。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呢，中共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独裁者，全世界都知道他是独裁者。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我是这个中共的头，我就说，哎呀，就装没听见就过去了，别那个哪壶不开提哪壶了。结果呢，外交部这个高调的、非常强烈的来抗议，让全世界全知道了本来大家都没注意的事。这个事，那你要推断肯定是秦刚做的，因为秦刚是一把手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这样做，其他更会拍马屁的马上就会要捍卫主子啊，谁最快的捍卫主子谁才能升官嘛，所以这是他拍马屁的一个证据。第二点就是中共的干部都是宁左无右，除了宁左无右以外其他事情他们都不敢做，只是听上边的，那上面没有给指示，那所有的发言人说没指示我就不说就完了呗，你们猜根本不在意。我还是这个意思，中共 这个一个黑社会最重要的是内斗，不是对外边的形象。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刚才李教授谈了两个重点，究竟是不是这个内斗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是说对美关系踩刹车，这个我们稍后好好来梳理，请两位分析。不过刚才也有一个重点，我想先请教您哦，就是控制舆论，中共为什么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坊间现在盛传秦刚出事的各种原因，可能涉及婚外情啊什么等等，但是中共控制舆论的方式却和之前好像我们印象中那个张高丽和彭帅的事件是不同的。彭帅的贴文当时我记得是马上就被删掉，而且网管对这当时的事件设置了很多组的屏蔽词，两个人的名字啊、网球等等都查不到。那么这次感觉上让秦刚和他的这个婚外情的对象的这个事件啊，是任凭子弹横飞，传言四起。您认为中共这次为什么没有控制相关的舆论呢？魏碧洲先生，
我觉得就彭帅的这个事情来讲，是已经知道，就是彭帅在发他那个千字文万字文的时候，说明他跟这个张高丽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事情大家是已经运作一阵子了，所以那个发表事先是得到了解、得到知道，而且有人劝过他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预知的事情。
嗯，
秦刚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有点像气球事件，就是气球事件的的确确是在进行当中，但有人不知道，有人搞不清楚，结果突然发生这个事情，而且又不知道怎么解释，而且这个事情又直接冲击到美国。所以如果大家回去看这个气球事件的时候，第一时间的说法跟后来的整个发展是基本上不同的。第一个基本上就是说有道歉的意味，有道歉的意味，而且知道说是不可控制的事情等等。后来这些发展你也看得出来说，在那个时候国务院也好，那个中共的国务院也好，外交部也好，还有他自己的这个各方面上上下下，对这个气球跑到人家家去，然后最后被人家打掉，根本是这个是完全是不知道如何去确切的应付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出来这个讲话也是荒腔走板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事实上也是因为从6月25号这个事情，你看6月25号他跟这个之前跟布林肯见面，您刚刚提到谈了7个多小时等等，这些事情大概都没有问题，那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出了事情？所以突然之间出了这个事情的时候，而且是这么大的事情，说得罪皇上了也好，或是得罪了公公也好，各种事情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那这个个人作风的问题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真正出事的是大事情，个人作风就拿来去更来去用来去遮掩啊，用来去遮掩，或者是转移目标，或者给大家一个合理化。刚刚有提到过这个，说这个李教授有提到过，像这个黑社会的操纵，就是这样子的目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我想大家就不要把这个视野啊丢开掉了。可能真正的问题出在背后的大的事情的里头的这个路线斗争，还有人事斗争，我想这个是真正可能正在运行发展中的事情。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究竟是不是转移这个真实情况的目标？不过现在网上很多我们的网友都在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啊。有一位网友叫答案，他就关注这部分，他说同样是私生活的丑闻啊，中共对秦刚和张高丽好像应对是不同的。张高丽作为退休的前常委，只要不再干政就冷处理，禁止墙内的舆论发酵。但秦刚不同，允许一定的舆论发酵，他认为目的可能是要终结其政治生命，或是终结其代表的路线。我就着这位网友的评论来请教李少明教授。当然现在各方讯息都有，您研判究竟秦刚是出了什么事？刚刚说的这个有关于私生活的作风，是不是只是转移视线的一个烟幕弹啊？那我们看这个秦刚，刚刚也提到说提拔官员有他一套，秦刚是一路从这个驻美大使做到了外交部长，又到国务委员啊，可以说是连跳三级扶摇直上。从这个路线看来，应该是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和器重的。如果只是涉及私生活的问题的话，您认为习近平在处理秦刚和张高丽会有什么不同的考量呢？还是说这只是烟幕弹？请教您。
嗯，好，这样先，第一，那个网友呢，他在提问，他已经假定秦刚是这个性丑闻了，这个假定现在还不能成立，对吧？所以他后面的那些评论呢，那如果在这个假定下有可能去讨论，但是我们都这个还不知道的时候，讨论意义不是很大的了啊。第二，就是说他连升三级，这在中共里是个艺术，很就是并不是很常见。这个事情很显然是这个最上级，那就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这个也是。另外，我还是觉得哈，那个这个是一个很大很有趣的事情，它的娱乐性，我觉得甚至高于了它的实质性。它对中美关系有多大的影响呢？那么你也可以认为它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也可能就是说它是正好想借这个机会放出一个信号，说我们要这个对中美关系踩闸，那也有可能。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了，还是最早我们就是说的，中共的内部运作就是这样，他就是完全不跟你讲，可能是个很小的事他不跟你讲，你可能把它猜成大的不得了，他也最后可能出来是个很小，都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还记得不，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的时候，他就两个礼拜消失了，2012年2013上台两个礼拜消失了，大家猜了一顿，他有解释吗？他都没有解释，第一把手都可以消失两个礼拜，那你这个这就是一个部长消失一段，对他来讲他真的不觉得是个大事。我觉得我说了可能扫这个大家的兴，我觉得这个事情外面看的比共产党自己看的要严重多了。
嗯，好的，我们再听一位这个网友的，我们的网友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啊，再来请教这个魏必周先生。这位网友叫浩泰，他说这个他认为好像是习近平是不是中了俄罗斯或是美国的反间计啊，他用了历史上的这个蒋干道书，他认为秦刚和那些军头们，他应该指的是火箭军啊，可能成了蔡瑁张云，这个就有意思。我想请教魏必周总编，刚才说这一次秦刚的事件很戏剧化啊，那个我们知道这中共官员出事其实一般过去不外出贪腐泄密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但是这一回有关秦刚的传，我刚刚说这谣言四起几乎是囊括所有可能性，婚外情，然后说这个会员集团可能是双面间谍，甚至牵涉贪腐问题，因为说这个傅小田在英国剑桥大学有一个以他为名盖的花园，大家就质疑说这个捐款是钱从哪来的，然后刚刚说军头是火箭军高层被调查，也被这个秦刚卷在一块儿，可以说是所有可能性都众说纷纭，想请您帮我们抽丝剥茧。刚才网友还说这可能跟俄罗斯有关，的确是网络上说这有可能是普京也涉入告密啊。您认为究竟现在研判秦刚出事的真正原因比较可能是哪一条线索的方向呢？魏必周先生，
我想就个人生活作风来讲，他基本上大家如果我想根据这个被涉及到这位女士的各种这种贴文的说法，我们大家可以证实大概这个他个人作风问题是有的确很大的问题，这个大概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至于他这个等于说捐花园啦、啊、这些钱从哪里来，以秦刚这样子上来的这个速度，他大概还没有来的时间，没有时间来得及贪污，能够搞这么多钱，让这个有什么花园啦、啊、然后豪宅这些事情，这些钱就外交系统来讲，他可能还来不及这个时间贪污。火箭军这个东西就更比较奇怪了啊。我想讲的原因是因为火箭军整个事情的发展，包括这个泄密啊，还有这个火箭侍卫示意图的被公布，然后涉及到这个里面的这个高层的儿子在美国建书，这些东西基本上讲实在话，在这个事情上秦刚是一个配合调查的角色，因为他不见得是他不可能涉及到火箭军这里头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刚好就是说这个火箭地图啊，这些文章爆发还有地图的位置，这篇报道爆发的这个时间刚好秦刚是在美国啊，所以这里头他有可能被提到的话，假定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他有可能是去做这个配合调查。如果是配合调查的话，基本上他没有参与这种事情，如果有这种所谓泄密的事情的话，所以基本上他配合调查的话应该就可以全身而退回来当他这个官。现在这个配合调查已经查这么久了啊，还有人事到那个火箭军的人事都已经出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动了等等，这种情况下来讲，这个火箭军的事情应该也不是他的问题。所以既然没有这个个人生活作风的问题，你刚才提到张高丽的事情也好，还有其他所有人这个谁，大家都有这种类似像这样子婚外情的事情，其实这些大概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大概还是背后出现一些真的路线的看法。刚刚那个有提到他比较是这个亲美派的，或者你看他的资历啊，基本上没有其他任何这个美国以外的啊，这样类似这样子的这个涉及的业务。而你如果看到的话，包括乐玉成啊，还有这个王毅啊，这还有卢沙野这方面，基本上都是比较偏重到这个欧洲这方面，但是没有牵扯到美国这方面等等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得出来说，这里头啊，秦刚的出来已经代表这里头有一些那个路线上的分歧了，包括赵玉坚的这个妻子啊，在这个及时贴出一个说这是很好的日子，然后大家也知道赵玉坚跟这个秦刚这个时候代表的路线上的这个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基本上在发展中里面人事的背景，这也说明，当然我完全赞成这是个黑帮的作业啊， 一再调整的，一再说明的，而且基本上不在乎你外面说什么事情。从这个气球事件看得非常清楚，他根本不在乎你外面怎么说他，他自己做他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是说，这个事情可能还没有结束，所以没有办法定出一个方向出来。然后大家呢唯唯诺诺，你看不清楚方向，你就不要讲话。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全体这个包括这个发言人的整个作业，就是大家不知道现在怎么定调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还在持续发展中。那我再回来的话，如果再简单说一下的话，个人认为还是因为这个亲美或者是亲俄这个路线出了很大，就是中共现在整个对美的对美的这个外交完全失败啊，完全失败，导向另外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知的方向。然后对欧的政策基本上也是，那本来是想在中国，在这个美国跟这个欧洲之间能够插一个东西进去，能够插一些这个见缝插针进去，但是欧洲这一次对华政策的整个结果啊，基本上就是遵循美国的三大原则，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对欧洲的这个战略也是破功了。更重要的是，俄罗斯那边出现大问题了，普京已经完全不相信了，所以他这边必须要调整。这个调整怎么调整？我想，而且要去追究责任了、啊。你不追究责任的话，你没办法走下一步调整。我想在这个地方上，可能亲美跟亲俄在这个地方可能有路线上的争执，而且在一个重要会议上，大概发现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他跟这个布林肯讲话之后啊，这个所谓实质来建设性，这里头可能都出现一些状况。
好的，李尚明教授，我综合刚才魏碧忠先生讲的几点，他也提到说，这一次会不会是这个外交部内部的这种斗争、路线斗争呢？因为发现了这个已经离职的前发言人呢，也有点这个幸灾乐祸的这个发言，只是单纯的外交部内部的路线斗争吗？还是像刚才也提到，因为网友有说可能涉及俄罗斯的反间计啊？您认为有可能像魏碧忠先生所讲的是？中共内部有所谓亲美和亲俄罗斯两种路线之间的这种斗争，而且如果我们看时间点的话，还有大家注意到一个时间点是北戴河会议也马上就要到了。究竟现在外交部长出事是只是单纯作风问题，或是内部内的一些问题，还是有水更深的这个权力斗争？有没有迹象显示现在习近平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呢？也想请教您，李教授。
那个习近平这些年一直在做政治清洗，对吧？他共产党，用人呢，大致是这么样几类人哈、啊。第一类人就是他的亲信，就是说这个能够替他担当，能够替他去死，能够把这个有坏事他们兜着，这是一类人。第二类人是能干的人，因为第一类人不一定能干嘛，还有第二类人是能干的人，这两类人再加上比如说这个。有裙带关系的人，他差不多就是这些人。那么这些人现在这不光习近平了，你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总书记，他都要有这些人。但是习近平对他的亲信更加重视，这个是他很聪明的一点，因为亲信就是死党嘛啊。针对这点上，我想不是又一轮的大清洗。对亲俄亲美有没有分歧？我们要分清两个，一个是他们思想上有没有分歧，一个是他们在执行的时候有没有分歧，也就是路线了。思想上分歧绝对有，你问问中国的官员，那个有，当然了，很多人是亲俄的，还有很多官员确实是对俄国非常反感的，但是在政策上，这个现在有一个不同，就是说现在一切都是自上而下。习近平如果不说话，谁都不敢做任何事儿。我们可以想象，在秦刚的事情上，我第一，他不会是，外交部内斗。外交部秦刚是第一把手，谁敢对他有什么内斗？那中共到现在这个看上边已经非常明显的，那一定是比他高层的才会出现对他的命运做决策这件事情，所以一定是上边。但上边内斗，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可能没有结果，所以他不说。没有结果的时候，上面不交代，那当然发言人你不交代，我会说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体制啊，如果第一把手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战略，他会推行的非常快。那么呢，在第一把手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这个制度就非常的瘫痪，因为没有人敢提出什么你应该做什么，他们要猜完了以后，然后呢要冒一个风险去说，哎，现在应该做这个事儿。哎，如果正好是皇上最喜欢的，那这个人就升了，但这个风险很大。那么比如说我是一个正部长，我干嘛要猜啊？我不猜，我那个天天躺平，闹不好退休了还给我一个副国级呢。猜对了什么？ 在这里也不一定，也顶多是个副国级或什么的，那风险太大了，万一丢了部级怎么办，万一给撸成处级了完蛋了。对，这个制度下那个我现在就是说，我希望刚才魏总编说的是对的，两边都有路线斗争，但是这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看不见有任何所谓反习势力，看不见有任何有组织的帮派，现在就是大家都一块都捧着习近平，你当第一把手，你去在前头给我们顶着，我们在后头待着，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那个我想出能够更好的拍马屁的，我又比我的这个同僚拍得更好，像李鸿忠啊什么，他那些几个那个姓陈的呀，那就是只要一拍就上去了，但是拍当然也丢脸，或者说也不太容易了，是吧？所以这样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我们去考虑这个问题才是一个大的视角。
嗯，好的，刚刚李尚明教授点出这个制度的问题啊，虽然说这个现在习近平一把手，但周围会不会有异心让他感到猜忌呢？我们这位网友叫鱼次郎，他说这件事情就秦刚的事件反映出的就是中共独裁者的一种脆弱性啊，因为中共根本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授权，他们没有执政的合法性。人们对一人不满，就是对所有中共党员的不满，他们没有替代性，只要一个突发事件或是某一个人有异心，就可能随时要了习近平的命，进而导致终结中共这种暴政的结构。就像俄罗斯的瓦格纳兵变，让普京立刻丢弃俄罗斯人民仓皇出逃，可能演变成瓦解普京的统治体系一样。这位网友鱼次郎所点到这个点啊，我想也请教这个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啊？刚才提到说，现在习近平真的一人说了算吗？周边有没有这个怀有二心不服他的人啊？所以还要进行这个清洗。而且现在看起来一片风声，贺立连部长都出事，是不是也反映出中共目前的一个政治环境？这究竟像不像这网友所说的，对习近平的政权稳定可能造成冲击呢？魏碧洲先生。
对，我这个对于这个整个中共政权，也不光习近平的政权啊，这个造成威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最新的这个发展，你看得出来，刚刚这个就是昨天去前天吧，这个中共刚刚发表了对网络的严格管理的这个一个新的政策，十大坚持。第一个坚持就是要坚持党的这个管理，这是摆在十大坚持里头的第一则。所以你看出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上，经济上一塌糊涂啊，整个对中国来讲，内政也好，外交也好，基本上是乌云罩顶，没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一丝阳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心里头有很多很多舆论要发，所以最恐怖的呢，万一网上爆发怎么办？所以对他的政权，对于习的政权也好，对中共的政权也好，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他必须要控制。所以这点事情来看的话，的确啊，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目的是什么？保持自己的政权稳定，是因为他遇到了大麻烦。这个大麻烦，现在我讲就这个秦刚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最后真正出现的问题是这个国家啊，就是中共这个国家，现在他这个政权来讲的话，他如果过去啊，对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决策跟俄罗斯的来往，在这个关口上出了问题，他必须要改变方向，改变方向，跟俄罗斯保持距离。就像这个大战，这个二大战之前，俄罗斯正要在这个盟军要宣布胜利之前，突然之间他要加入盟军，要来这个跟德国作战等等这些，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在这个俄国即将啊，普京即将要垮台，或者是即将要这个战争要有变化的前刻，中共要随时去掌握他在什么时候他能跳进来，他变成一个战胜国，他变成是一个盟国，他必须在这个情况下进去去分啊整个这个欧洲的这个势力的重建，以这个战胜国的进去，他不能用战败国的方式去承担这个乌战结束之后的这些事情。所以这里的我想他面临到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变化，包括对美关系这个变化怎么走还不知道，必须取得一定的这个了解跟妥协。现在看得出来，西方媒体在这个事情上基本上是相当克制的，因为我们提过，从七月份开始，六月二十五号开始，大家都已经觉得不对劲了。西方媒体事实上到昨天到前天才真正爆发，刚刚您提到四家媒体一起问，才把这个问题在那摊开来，在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媒体上来报道。以前在这之前，你没有看到这个陆陆续续的报道，包括这个毛宁第一次出来不知道这回事情的情况下，基本上还是保持沉默的啊。西方媒体直到昨天，他基本上被问了几次之后，大家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而且我相信西方的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事情大概有些真的大问题，所以现在开始去炒这个东西， 那么中共现在所要面临的是，他到底要像黑帮一样，不管你关入门自己搞，到最后老板决定了，或者是整个这个帮主决定了，我们再来说，其他时间我们一概不管。
究竟现在这个帮主会怎么决定啊？还有究竟这个秦刚事件对中共政权的影响有大？我们听听几位网友们的看法，再来请教李尚明教授综合分析啊。这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秦刚突然消失，说明了在习近平的治下，中共的政治生态环境是急转直下，回到了像是毛时代那样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内斗。中共这种残酷的政治内斗必然需要全面参与，以保证独裁者的全民威信，可以说是习近平正在发动全面的第二次文革。如果他还不下台的话，他习下台可能会对大陆及其民众更加有利，就像毛泽东的去世，大陆会前进一大步。另外一位网友向心而行，他说秦刚出了事儿是事实，但具体是什么事儿还在猜测阶段，不管哪个中共官员出事，只能说明中共的宫廷政治斗争的一贯残酷性，对于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对中国的错误方向，他认为没有任何影响。但也有网友不同意见啊，这位陈曦他说，马屁官员现中心，中共内部秀场稳藏隐藏着权力危机，中共的官员虽然花样百出向习近平表忠心，但是呢如戏剧般狂欢的中共内场内部呢可能藏着很大的秘密啊，新一轮的文化革命是不是要进行序曲了，代表习近平面临威胁呢？综合刚才这几位网友的不同意见，想请教李尚明教授，究竟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只是又一个落马的官员吗？这个帮主自己决定就好了，可以把这事情给保他过关啊，或是怎么样？还是说可能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甚至可能代表习近平受到政权的威胁，转变他的路线？这两种说法，您更倾向哪一个呢，李教授？
我觉得我更倾向于第一种，就是内部的斗争，把他要拿下。至于什么原因？政治上为首，其他可能为辅。这个中共第一把手拿下官员，我想最大的先例应该是习近平拿下周永康，因为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所谓有免死金牌。那么更重要的呢，周永康是秘密警察的头子，他甚至掌握了所有习近平的对话，因为他可以监听全世界任何人，这个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习近平拿下周永康不会吹灰之力，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中共的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到，就是总书记的权力确实是无限的，前任好像都比较客气没有去用，习近平用了这些权力一点他都没有出格。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他拿下一个官员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个，两个网友说现在是不是要搞第二次文革，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文革是打破现有的政治体制，毛泽东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没有皇帝会把自己的体制彻底打乱，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斗掉一些官员，他完全可以把这些官员拿掉，但他不拿，他就不要做这个坏人，所以他就天下大乱，他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中共最怕的就是这个，中共维稳维到现在，维稳经费大于军费，他绝对不要文革。那么这些人们说哎呀文革来了，他们指的都是一些极左的口号啊，一些做法，这个不是文革的本质，中共从诞生第一天就是极左，没有极右，所以这个呢我想大家应该把它消除，不是对的一个看法，我就停在这儿。
讨论到这儿，究竟这围绕着秦刚消失的纷纷扰扰，究竟只是这个最上面的帮主要拿掉一个人这么单纯的，还是说可能会有更大的风暴文革来临，会有一场腥风血雨？最后想请两位来宾针对我们刚才的讨论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先请魏碧周先生好吗？
对，我想就这件事情来讲是的确非常重要的，撇开内部的东西我们不谈，因为这个黑帮作业我们都知道也是黑箱作业。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在国外啊，在整个海外整个国际视野来讲的话，这种做法所从里面所体现行诸于外的做法，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特别是跟中国之间有密切来往的国家，全部都要重新再估看这个国家，重新要估算，而且要更小心，因为这个国家的做法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完全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的做法。别的部门不说，你拿外交官、外交这个系统来讲，有做出这样子如同部落国家，就是这个部落之间出了问题之后，你没办法解释，然后也没办法对外解释，这样子粗鲁啊，而且反文明的做法，我想这是大家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对，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共现在的不透明和不稳定呢？最后想请李尚明教授给我们简单进行上半场的总结。李教授，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看法，因为他实际上是给全世界人们上了一个课。对于研究中共的人来讲呢，这个不新鲜，他们说、啊、我早就告诉你中共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对于全世界不太了解中共的人，这次呢开了眼界，就发现哦，你原来是这么一个黑社会。那我们还是要，我还是要讲那点，就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外交部门临时换将是可以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想美国总统一句话就可以换一个将，因为他是民选的，底下是他任命的，他可以随时换，但都是公开的啊，没有说这个秘密让一个人消失几个礼拜不说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信息不公开和这个谣言满天飞，这就是一对孪生兄弟。那么我还要补充最后一点啊，中国的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后来都发现很多当年的谣言最后说明都是真的，
都是预言，
有些是中共自己放出来的。
是，最近谣言会不会成为预言，我们要继续观察这个秦刚消失的事件。但非常感谢李少明教授还有魏碧周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各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